出埃及记第十九到二十章。第十九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定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里神先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我为他们所做过的一切事情，我如何救他们脱离了埃及，又怎样把他们背在背上，如同老鹰把小鹰背在背上一样，带来归给我自己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祭司就是在神面前代表百姓，又在百姓的面前代表神的人。以色列人作为祭司国度，则是一个特别的民族，他们在世人的面前代表神。神在寻找一个民族来代表他，以色列就是神拣选的在世人面前代表神的民族，他们是神祭司的国度。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，就是让他们在世人面前代表神，他们是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子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这个时候摩西是一个祭司，也就是说他代表百姓向神讲话，在百姓的面前则代表神说话。照样，基督成了我们的大祭司，基督代表我们来到父面前，在我们面前则代表父神，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现在这里呢，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，我们看见摩西一直在做大祭司。在旧约里面，祭司的意思是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为百姓说话，然后呢才到百姓面前代表神说话。摩西一直在以祭司的身份做事。此时呢，他回到神的面前说，以色列百姓说，凡你所吩咐的一切的事情他们都会遵守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。洗衣服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，百姓应该在神的面前洁净自己，洁净他们的心，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都应该分别出来， 也就是说把自己圣洁分别出来，归神为圣。这里的摩西正是要百姓洗净衣服，洁净自己。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跟前降临在西乃山上，让百姓洗净自己，圣洁自己，因为第三天是一个大日子。耶和华说，我要降临在西乃山，要在百姓的眼前降临在那个山上，那将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日子。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。凡摸着山的必要治死他，不可用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他，或用箭射透。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。到脚声拖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。他对百姓说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人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。你能想象神到底怎样向百姓显现他自己吗？在西乃山上有烟冒出来，有角号的大响声，四处有火在燃烧，还有闪电雷轰的声音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。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，整座山都震动得很厉害，好像火窑一样，还有极大的脚声在那里吹响。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。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第二十二节好像是说，有一些祭司认为自己不需要自洁，平常人才需要洁净自己。很明显的，有的祭司没有洁净自己。在新约希伯来书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些祭司这一天死了。神本来叫摩西吩咐祭司不可以轻率，不洁净自己。很多的时候总有一些基督徒啊，认为自己已经多么的洁净，完全超越了一般的要求。神已经给了我一些特别的应许，不需要和大家做一样的事情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说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说话的，因为呢，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些从天生警戒我们的呢？又说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。很明显的，希伯来书这里说的呢，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里的一些祭司，因为不洁净自己而被耶和华击杀了。所以 神在这里特别说明，叫亲近我的祭司要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果然，我们相信有一些祭司呢，不警醒，结果被击杀了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。第20章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，说百姓说，好的，神所吩咐的一切我们都会遵行。于是神就说很好。以下就是神对他们说的话，都是神的诫命。我也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首先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耶和华是一个很美的词，它本来是个动词，意思是成全。神用这个字呢，表示他想成全他百姓所渴望的。无论你希望什么，他都希望能成全你。耶和华成全的那一位，这是个动词，意思是我是神，成全你。他说，我是耶和华领你出埃及，脱离为奴之家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神。我曾经说过，这并不是说除了神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的神之外，你就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神，而是说你只可以有我一个神，你只能在我面前侍奉敬拜，除此之外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位神是祭邪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神禁止人雕刻偶像，包括天上任何有形无形之物，例如天使啊，以及地上的生物和任何水中之物或者地下之物，以及任何受造之物的形象，你们不可雕刻他们，也不可跪拜他们。你知道人类呢，一直在这件事情上呢得罪神，他们总想为自己雕刻一个神像，因为人心里呢会意识到神的存在。诸天都在传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在人类各个文化当中都有神存在的意识和观念。而人类呢，则一直因为雕刻了偶像而心存罪疚。人在为自己制造偶像的时候，通常会有如下的一个假设。如果我是神的话，我就会是这个样子。我会做这个，会这样反应。希腊人就是这样制造起偶像，表达了他们如果是神会怎么怎么生活。比如一个人爱上一个女子，结果呢却来了另外一个人把她给抢走了。这是表示如果我是神住在天上，就会用一些魔力药设法把这个女孩子夺过来，而不是让他人抢走。 所以他们的神都陷在人类的爱情之类的事情当中。因为希腊人神话中啊，有一条基本的规律，就是如果我是神，我就会用超然的能力取得对人的优势。这就是人自己创造了他们的偶像的基本思想。通常呢，人们会造出像他们自己的偶像来，偶像就成了人自身的投影。人们常常喜欢崇拜自己的投影。一般说来呢，如果人拒绝了又真又活的神，就会造出作为自己投影的偶像。所以当有人畏畏缩缩地对我说，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这时候我往往认为他们其实是在说，如果我是神，我就不会这样做了，我肯定会有更高明的办法，绝不会这样做的。要知道，当人这样想的时候，离自己造偶像啊，已经很近了。我认为当我说，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为什么他许可那件事发生呢？言下之意呢，是神犯了什么大错，神呢，真有点笨。或者是说，我可以比这个做得更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神呢，我才不想活在这个世上呢。在旧约约伯记中，他的朋友跟他谈及神的时候，总是说，神就是这样，如果我是神，就这样这样。他们是按自己的私意在谈论神，其实呢，却都是把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投射到神的身上，把他们自己的观念放到了神的身上。结果呢，当约伯的朋友们谈完他们关于神的观念和神如何工作等等事情之后，神就向他显现，说，约伯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你一直在谈论你自己不了解的事物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来回答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如果你真的懂得那么多，就请你告诉我，你会怎样引导天上的星星呢？比如一颗星星走迷了路，它的速度是一秒钟115英里，你有没有办法使这颗失落的星座回到它的轨道上去呢？怎么扭转一个速度这么快的星座呢？神说，约伯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能系住昂星的结吗？神一件件问过约伯之后，约伯说，好了好了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求你继续管理你这个宇宙吧。确实，让我们来管理宇宙是困难的，我们管理自己的生活就够勉为其难的了。人总是想做像自己的偶像，但时常呢，却做出不如自己的偶像来。正如大卫在诗篇里所指出的那样，不信者的偶像是虚妄的，是由人手所造，有口不能言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鼻不能闻，有手不能摸，有脚不能走，有喉咙不能出声。人经常造出跟自己一样的偶像，往往呢是用树干上砍下来的木头雕刻而成。他们天天坐着雕刻自己的小偶像，他为这个偶像呢刻了耳朵啊、眼睛啊、鼻子啊、嘴巴，再加上两条腿。但问题是，他所雕刻出来的眼睛不能看，耳朵不能听，嘴巴不能言。人首先是做像自己的偶像，因为自己有耳朵，所以给偶像做了个耳朵，因为自己有嘴巴，所以就给偶像做一个嘴巴，自己有脚，所以给偶像做了两只脚。 这样呢，就把偶像做得和自己一样，但却做得比自己还不如啊。因为小偶像身上的脚不能走路，这不是不如你了吗？我给这个小神像装了两个眼睛，但是这眼睛不能看呢，不是不如我吗？所以大卫就说，造偶像的会和他造的偶像一样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像他手中所造的偶像。如果你做的偶像比你自己还差，那就是在贬低自己，你在走下坡路，就会比原来的还要差。因为偶像有眼不能看，很快的你就会连又真又活的神也看不见了。如果偶像有耳不能听，很快的你就会对真神说的也听不见，你就会变得麻木不仁，和你手中的偶像一样。这就是造偶像的危害，你会变得像偶像那样，使你呢不如从前。为了这个缘故，神严严地禁止我们造任何代表他的偶像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，你也能够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不在教会里放上耶稣的雕像，或者挂上他的图片呢？人做偶像时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他感知不到神存在于他的生命中。无论我什么时候做了偶像，都表明我和神之间已经失去了很关键的一部分，以至于我需要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头偶像来提醒我神的存在，因为我已经意识不到神的存在了。如果我生活在神的同在和交通之中，我就不需要一个小神像来提醒我神的存在了。做小神像不仅仅表示我失去了神同在的意识，又表示我想借着这个小偶像来恢复所失去的神同在的感觉。所以做个偶像来提醒自己，以便能感知到神的同在。所以做偶像这件事呢，通常显示我们属灵的情形已经很糟了。现在人们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偶像。有时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坐在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个位置啊，我就感知到了神的存在。以至于你会奇怪，哎，有那么多人回到教会的时候就坐在同一个位置啊，他们企图感知神的同在。他们说，我以前就坐在这个位置体验到神的同在。啊，真是太奇妙了。因此他们每次回到教会都会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想重新经历神的同在，以为神的同在与所坐的位置相关。更可笑的是，有人说，哎呀，当时我穿了那双旧鞋子，所以呢，他就四处找那双旧鞋子。他们说，我正好穿了那双鞋子的时候啊，感知到了神的同在，等等等等。可是朋友啊，你忘记了一点，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中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神就在这里，就与你同在。虽然你感觉不到他的同在，这并不表示他不与你同在了，只是因为你失去与神同在的感觉，所以呢，你就想用一些东西来提醒自己找回以往的经历。神为你预备了新的经历，不要你活在以往的经验里，他要你在爱与恩典之中天天与他发生关系，天天经历有神同在的满意的恩典。这样你明白神为什么要禁止我们做偶像了吧？因为一旦你造了偶像，就会去拜那个偶像，最后呢，你就会去侍奉那个偶像了。这是整个过程中 你先造出偶像，然后是拜偶像，最后就会侍奉偶像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妄称耶和华名是什么意思呢？其意义远远超过亵渎神的名字，远远超过有的人谈话时以亵渎的方式使用神的名字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这个诫命的意思就是，当你呼求耶和华的名的时候，你必须把它放在主的地位，做你的引导者，你生活的指引。如果你不给他机会引导你的生活，就是妄用他的名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呼喊，主啊主啊，而主会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而不遵从我的吩咐去行呢？意思就是，如果不顺服他，就是妄称神的名。因此对神最大的亵渎不是发生在贫民窟，对神最大的亵渎发生在那些口头承认主名的人身上，在他们上教会等等的行为中。因为他们虽然上教会，但是在周间的日常生活中，神却没有什么地位。他们从不给神留一点位置，留一个机会，也从不在周间向神敞开。他们只是在主日与他有一点点的关系。这就是妄称神的名，是对神最大的亵渎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，做你一切的工。如果严格的照律法的字句来看，你们都不属灵，因为你们都只工作五天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，要尊安息日为圣日。现在有很多人呢，喜欢在安息日和主日敬拜的事情上大做文章。他们说安息日才是敬拜神的日子，他们甚至过头地说，如果你在主日敬拜神，不在安息日敬拜，就是额上刻有启示录中的那个兽的印记的人。他们说凡在周日敬拜的人都是盖了兽印要被定罪的人。首先请让我告诉你们，我呢每天都敬拜神。对我来说，一周的每一天都是敬拜神的日子。我确信神设定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是为了人的缘故。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6节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神为人身体的缘故设立了安息日，让我们一个礼拜有一天能休息，好恢复体力。如果你一个礼拜好好的休息一天，你肯定会活得比较健康。在这一天当中呢，只是睡睡觉，放松放松，改变一下生活节奏。我就想这样做呀，啊，这是神在出埃及记第31章16到17节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一条特殊律例。他说，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 永远的证据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神在这里简单的说明，安息日是他和以色列人之间关系的证据。很稀奇的是，主耶稣在肉身时常常被人指控犯了安息日这一律例。耶稣尤其是让法利赛人气愤的是，他们认为他呀不守安息日的传统。在安息日呢，主耶稣和门徒走过麦田的时候，他许可门徒拿麦穗搓了吃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他们的解释是，安息就是不背重担，不去劳动。他们为安息日的定了很多的规定和条例，告诉人们什么是守安息日，什么是违反安息日，使安息日呢变得限制重重。安息日本来呢是让人休息的日子，结果呢却变成了捆绑人的一天。法利赛人加在人的担子的非常的重，让人是唯恐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，使得安息日成了一个捆绑，而不是放松和休息。因为你啊太担心违反条例的，完全是法利赛人为了维护安息日的条例，而这一天呢就成了一个大捆绑。在教会初期，外邦基督徒加入教会后，不守摩西律法，引起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注意。而教会最后呢则决定不把摩西律法加在他们的身上，只要他们不拜偶像，不吃祭偶像的东西，不吃血和勒死的牲畜，根本没有提到安息日这件事。因为那些个条例啊不会叫人成圣，以为守律法就能使人圣洁啊，这完全是对律法的误会。如果义可以因着守律法而来，那基督就徒然死了。如果你可以守全十条诫命，并且呢靠此可以称义，那耶稣就不需要为人牺牲了吗？如果你从心里忠实地守全了十条诫命，而神就称你为义，那神也不用差耶稣基督来地上了。再说呢，即使你守全了律法，你仍然得不到神的义，因为称义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神通过设立旧约与以色列人来建立关系，这与他们能不能顺服神，遵不遵守神的律法相关。他们遵守律法是他们能与神建立关系的条件。正是由于人的软弱和失败，旧约最终也失败了，因为人不能顺服神。因此呢，神就设立新约。新约不是建立在人的忠心上，而是设立在神的信实上。根据的呢，是神一定会实现他的话。旧约失败的原因是人不能忠心听从神的话，不信实。神借着耶稣基督而设立的新约，奠基于神的信实守约。他的约将是我们永远的约，因为神会持守他自己的话，而我们相信神会坚守他的话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和律法没有任何关系了呢？我可以为所欲为呢？我可以犯任何我想犯的诫命呢？而同时呢，还跟耶稣有很好的交通呢？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说，我们这些 已经死了的人，怎么可以在罪中活呢？意思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新的力量，使我有力量可以做到神要我所做的事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新约里的生命已经完全不同了。以下是第五条诫命。有人认为要把这一条诫命放在第一块石板上，当孝敬父母。他们说，你不会认为父母是平等的，但他们永远是受尊敬的，好像神永远受我们的尊敬一样。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一条诫命呢，是属于第一块石板。第一块石板有五条诫命，第二块石板呢也有五条诫命，而不是第一块四条，第二块六条。我不想为这些事争论，这样呢不免显得有点愚蠢。其实呢，这没有什么区别，他们都是十诫的组成部分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贪心的意思呢，是心里非常想要，在你不可占有的事情上，有一股很强烈的占有欲。使徒保罗说，这条律法就是他失败的地方。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说，我原来不知道贪心是罪，但是我看见律法说不可贪心，我才知道贪心是罪，不可起贪心。当圣灵启示保罗说贪心是罪，他回应说，我就死了，因为律法杀了我。就是这条律法定了他的死罪。你知道保罗尽了他一切的力量遵守律法，他做得很好。在腓立比书里面谈到他作为法利赛人的过去，他说，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但是保罗看见律法有属灵的意义，他说，我就死了，律法杀了我。因为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律法有属灵的意义。主耶稣说不可杀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你不可以恨任何人，因为恨人是杀人的根源。虽然你没有用棍子打死任何一个人，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恨人，对人存有敌意，你就犯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。律法的功用就好像是一个小学老师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，让我们知道说我属灵方面的破产，让我知道我毫无能力靠自己来偿还罪债，所以就带到我们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来，从他得到救恩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，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。这里你看见百姓被神的显现呢，吓怕了。神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这里的十诫是告诉我们罪是什么，哪些是在犯罪。这是神的基本律例，帮助我们建立与神与人的正确关系。如果你和神中间没有正确的关系，那就不用往下读了， 因为你不可能再正确地建立与神的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，当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问良善的夫子，我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？耶稣想先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说的事上，就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那就是神。耶稣到底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他是说只有神是良善的，还是说我就是神呢？主耶稣其实是向少年官指出，你在我身上看出一些特质，那是真实的。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？年轻人，你要好好想一想啊。其实你已经发现了一条真理。你向我走过来时叫我良善的老师，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呢？这是因为你认出了一条真理，你称我为良善的。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呢？只有一位是良善的。主在这里呢，其实是给少年官一个暗示，说为什么你称我为良善的。我们有时候呢，把这段话解释错了，以为主耶稣是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？我其实不良善，只有神是良善的。不是的，这根本不是主耶稣的意思。主耶稣呢，其实是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让我给你一点提示，只有一个是良善的，就是神。那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？因为我是神。下面那个少年说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主耶稣说，你要遵守神的诫命。他说，哪些诫命啊？主耶稣就把第一块石板的律法给了他，建议他与神建立好的关系。因为你通不过神的这一关，你就不用知道第二块石板讲的律法了。如果你通不过前面这四条，就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下面的六条了。如果你和神没有正确关系，你就不会和人建立正确的关系。所以主耶稣就重复前面的四条律法。那个少年官就说，我自幼就遵守了这些律法，那还缺少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你回头去看看第一条诫命是什么。第一条诫命说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神。主耶稣说，你都遵守了吗？好，你就出卖你一切所有的，把那钱拿了去送给穷人，然后再回来跟从我。你会积存很大的财富在天上。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呢？主耶稣其实是在指出这个人的错误。第一条诫命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。那个少年的官因为已经违反了这条诫命，因为他的丰富家财就是他的偶像，他的神，这些财富就是他的神。一方面他敬拜神，另一方面呢，他的财富其实啊，比神更重要。当他说，我自幼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主耶稣说，等一等，你并没有从小都遵守了，只是口头说做到了。其实你生命中有一个偶像已经抓住了你，那个偶像对你的影响比我更大。你对财富的重视远远的超过了对我的重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和神说话的时候啊，要小心啊。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常常是不经大脑，随口就说出话来。我们会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，都奉献给你了。那么主耶稣说，很好，我就叫你把这些东西都卖掉吧。 那时候你才说，神呢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只是打个比方。这不是在说空话吗？我们常常献给神的都是些空话。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样神就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。主说，我给你们律法，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罪，并叫你们不要犯罪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，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请你注意，神甚至不要他们筑很美观的祭坛。神说，如果要献祭，用石头堆一个祭坛就可以了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神不要任何东西转移的我们的注意力，即使是一个美丽又荣耀又奢华的祭坛，神不要人手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。愿神帮助今天的教会，你到各处去看看，会在许多教会中发现人手中所做的奢华工作，非常美观的祭坛，非常华丽的建筑。可是神不喜欢这些东西，他说只要简单一点，只要筑一个石头的或泥土的坛就够了。如果用石头，也不要特别去雕刻，不要特别刻来刻去啊！如果你刻来刻去的，就污秽了祭坛，自自然然的就好了，自自然然的，不需要人为的工作。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不要荣耀人，只能让神得荣耀。不要说，哦，你看那些人住的圣所多美呀，哇，那些荣耀的黄金祭坛，那都是人制作的呀。你到许多敬拜神的地方去，注意力啊，常常被吸引到建筑或者是装饰上了，或者其他过度的人为的东西上，以至于反而看不到神。你被人的工作弄迷失了。其实呢，神不许可人这样做。他说，你献祭的时候只需用铸建一个土坛就行了。神不想在他显现时让人或者任何其他的事物得到荣耀。我们敬拜的时候要让神得荣耀，完完全全得荣耀。神要阻止服侍他的人将荣耀和注意的重点集中在他们自己的身上。所以说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要在台阶上或者是高台上献祭，以致要人抬起头来看，因为会让人看见你露出来的腿或者其他部分。这样在敬拜时就会把人吸引到别的方面， 而不能专心在神的身上。他要我们敬拜他的时候，心思单单地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不受任何干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，要将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减到最低的限度。我们聚集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语和神自己身上。神禁止任何属肉体的人或者事物在他的面前得荣耀。我们面对过的较难处理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接待马瓜纳沙音乐团。我们要他们杜绝那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身上的滑稽的动作，甚至你弹吉他的时候，都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啊，从你说的话或者你所唱的歌而转移到你的身上。人们心里会说，哇，这个人真不错啊，你看他唱歌的样子多让人着迷呀。我们的一些个小动作都会吸引人的注意力，而我吸引着别人的一丁点的注意，他们的注意力就会没有全部集中在神的身上，我就夺取了应当归给神的荣耀。你知道神会和我来算账的。所以侍奉神，我得常常保持平衡。我们要尽力地隐藏自己，让耶稣基督显大。如果这一关过了呢，我们的侍奉就会讨神的喜悦，蒙神祝福。这就是成功的侍奉。但是如果大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别的人或者别的事情上，那就被掠夺了大家该从神得到的祝福。这就是一个悲剧。下一讲呢，我们将查考接下来的五章圣经。好，让我们现在来祷告。父啊，为了今天的话，我们感谢您。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感谢你给我们律法，为我们定下了生活的标准。我们喜悦遵行你的律法，赞同你的律法，也愿意满足你的律法。愿你赐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，做作为你孩子该做的事。愿父神与我们同在，整个星期都保守我们。愿我们能经历神在生活当中的工作，愿神用圣灵的大能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愿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接受主的荣光，并且荣上加荣，变成主的形象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